让我们接着刚才的哈，因为因为不善修故啊，不能证啊进证一切涅槃哈。这个所以这个涅槃的心也不会现前啊。那如是名为由未得故心不得生，云何由相违故心不得生？为如有一处能随顺乐受诸处，他接触到这个乐受的处啊，受乐受时啊，受乐受的时候啊，乐受相应心现在前，而使苦受非苦乐受啊，好、啊。相应之心以相为故便不得生、啊、这个当你乐受正现在前的时候、啊、那个苦受乐不苦不乐受跑不出来，但如果前后刹那心呢就可以了。他其实讲的一个我们一般在现实当中就说有啊，有时候我就觉得快乐，可是又同时又觉得又准、啊、我想苦乐交叉在这边，那你说不会，就不是，那是刹那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现前一刹那是乐受的时候，苦受是跑不出来的。所以，当你的乐受是一直横现在前的时候，苦受也显不出来。你知道理由？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，临终的意义在哪里？临终修行的意义，他如果心安住在善法的时候，恶法生不生？挡住了啊，挡住了。可是你的心如果不是很稳定，就有间隔啊，有间隔的时候，包括一心念佛，为什么到最后讲因重无间，一心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往生？可以。但问题有没有间隔？你有间隔，你的因重心不够强，所以就像你这里有这一份心，但你众多烦恼，第一个你向于佛的心不坚固，包括其他的烦恼还很强，所以其实你根本无法维持那个念佛稳定，没办法。所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，好、哦、啊，千万不要去耽搁了，因为你平常在怎么去排除你这些妄想，怎么去把它荡除掉，做一些现应该有的准备，这是现实的，你不能忽略它了啊、哦。那所以说，如何让你的这个理由都一样？如果让你的那个正念现前的时候，其他念会不见了。这瑜伽师弟不是讲吗？临终要是有一个念，有把别人让你意识，或是你自己意想到的一个念，其他的念就跑不出来了。一样的道理啊，这就是助念的原理啊。啊，助念的原理就是有这种作用啊。啊，那问题是助你一念，你念起够不够强？刹那之间让其他的因缘有其他恶法再生，照样退掉啊，照样退掉啊。所以有的念佛一辈子到最后不得往生，因为你的时间是有投入了，但力道没进去了，所以到了最后谁障碍？还是你障碍你自己啊，对不对？你让恶法在你心中继续滋润啊，你要怪谁？那也没保庇，被大爷保庇，你都不下决心修，怎么会保庇啊？怎么会保佑呢？对不对？没有道理的。所以正现前的时候，那你看这中间刹那之心会不会苦乐受交替？会，好，苦乐受交替。像比如说，有的人吸毒啦，干什么？有时候是这个感觉是一个交替的感觉，一下有这个不舒服，在这不舒服之后就有一个好的感觉啊，感觉再忍受一下不舒服，又有更好的感觉，就这样。当你苦受的时候不叫乐受，苦受完了以这个心跟其他法一串习生另外一个乐啊，结果因为他有乐在带头，他把苦当作不是苦，其实是苦啊，因为他一个笼统的好、有的人他有一个自虐的那种现象啊，他在某一个大前提底下觉得心很舒服，可是背后里面隐藏了众多苦啊，所以那个苦都那个是交替的，刹那之间交替。可是这里说的刹那现前，正现前的时候，乐受苦受跑不出来。如是若处能顺苦受，不苦不乐受处，如前广说，尔时乐受非苦乐受，乐受苦受相应之心，以相违故便不得生。所以相违故，相随顺的就可以生 啊，这也是之前我们谈的，就是当我们在起这个我们的我们有善法，对不对？像我们都有一些，一定有善法，不然你也不会在这里做。当我们这个善法，我常讲啊，这个善法跟这个等次的这个很粗糙的善法和这个很粗糙的恶法，这个善法一生，恶法不会生。但这个很粗糙的善法不一定会跟很细腻的恶法冲突。这时候这个细腻的恶法不会障碍你的善，但它还是恶。是不是？我们很细，因为它必须要是相违的。但有些什么，有些善法跟很细微的恶法没有违啊。因为比如说你做善的时候还以我执为做善，所以那个我执是顺着你的做善心的，因为你所做的善里面夹杂以我为主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我执并不会障碍你修善。要相违，那如果相违的话，正见现前的话，我执就不容易起来了。好，所以当你所见到的法越清净的时候，他所能抗拒的相违的恶法就不容易现前了。所以当你如果起出离心的时候，世间很多恶法是不容易现前的，因为他同时抗拒掉了。不但是世间善法抗拒掉了，连世间恶法，当然世间恶法也抗拒了，因为他起的是出离心。那如果起的善心的话，变成有些善对治某些恶，但某些恶你对治不了，因为它跟你不冲突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以为你做善事就表示能断烦恼，没有，没有正知见不能断那个原来烦恼。哎，又如有一贪缠所缠，贪缠相应心现在前，而是嗔缠相应之心以相违故，便不得生。如是若有贪嗔缠所缠，广说乃至尔时贪缠相应之心以相违故，便不得生。好，有是如是名为有相违故，心不得生啊。当你起贪的时候啊，就不会起嗔。但在一个一团和合的一个刹，我们有时候是现前的那一刹那。但在某一个阶段里面，贪嗔是不是一直会交替？会。好，你看啊，我比如说，我想啊，让他一个人受伤害，怎么伤害？他的东西喜欢的，那我就拿他那个我喜欢的，以便让他受伤害。你看，既贪且嗔了，不是吗？是，他的钱我也很喜欢。啊，但他也很喜欢钱，我拿他的钱让他受伤害，那又贪又嗔了。刹那之间，心一直转这样啊，所以这样才不会产生相违。可是现实好像有时候会夹杂啊。其实没错，现前那一心不会贪又嗔，但互相更替的时候就有了。云何断故，心不得生？为如有一。有善修习八圣之道故，正得无余贪欲嗔恚于此永尽。彼以尔时有贪有嗔有痴心等随依心法，诸随烦恼所染污心，彼有已断已变之故，皆不得生。这就是解脱、哦、为什么生不来？因为他已经断了那根源啊，根源就根源贪嗔痴的这个本质的问题已经因缘缺失掉了。其实就是断的意思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生贪嗔痴要有无明，那无明没有了，你怎么生贪嗔痴？所以他也生不来。这跟前面讲是缺因缘缺，他生不来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才讲说修行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果了解这道理，我们才会想勇于证涅槃的心。因为我们是永断烦恼，不再受烦恼轮回的威胁。为什么？因不见了，因不见了，这个因在任何场合都不可能死灰复燃， 就停了。我想他的这个再造作的因缘没了。好，所以有修八圣道以后，证的这个清净了，贪嗔痴的这一切法他生不来，因为他没这个因缘。好，如是名为有永断故心不得生。再过来，云何灭故心不得生？如有一生无想天，入无想定，入灭尽定，于其中间今而所识，有断灭故心不得生。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啊，生无想天，入无想定，这时候的心是不得生的，就不起现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厌离心想啊现前，所以因为这个这个道理跟什么跟那个相违的也有道理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修厌心想嘛，厌心想才入无想定嘛。那厌心想跟心想是背离的嘛，当能够证得到无心无想定的时候，心想在厌心想的心现前入无想定的时候，心念是跑不出来的，太是相违的，是太是相违的。所以从一厌离对峙以后，无心定出来，无心定立正现前的时候，心想是不会现前的。好，那这个灭是怎么样？这灭是相对来讲灭的。所以无想定有没有真灭心？没有啊，他不是，他只是浮掉他啊，只是说在这个场合里面，因为他以中间今而所识，就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，他由断灭故啊，让这个心啊给制服掉啊，所以他生不来。又如有一于无余一啊涅槃界中以波涅槃彼尔时毕竟灭故心不得生，这个就是彻底的了。前面这个是相对说，相对灭，那这个后面证无余一涅槃的，这个才是心不得生。为什么？彻底的因不见了。那前面这个因还在啊，只是被浮掉而已啊。如是名为由灭尽故啊，心不得生啊，由灭尽故心不得生。好，云何由已生故心不得生？所谓一切已生之心，以现在生刹那以后必成灭法。所以已生，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已生，已生是现前。那已生以后，像我们现在这不是已生法，我现在当然这样比较讲复杂一点，就是这已生啊，没有灭啊，还在啊，已生。但其实这个已生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这个顾名是已生是已完了。那如果我们以这个桌子的刹那当它生的时候，刹那生的那个下一刹那不是原来的法了，所以也叫做不再生了。换句话就是说，桌子虽然是维持一个长段的时间效率，但我们讲的是那个原来一刹那具足的法，一层一完，下一个刹那维持还桌子像，可是前刹那跟后刹那其实已经是不同。也换句话说，前刹那当下的因缘已灭，不再生了。你有没有听懂？我们是不是前刹那我们都还在，我们生命是不是在，好像都一直维持。可是如果真的没有，就是说一现在生刹那以后必成灭法，假如没这样的话，我一生我会不会老？不会老。为什么我看是没在变化，其实在老？为什么？就是生已灭嘛，生一面下一个因缘和合的又现在前，生一面生一面生一面，所以老了。如果生的不灭，那我们就只有在那里啊，我们不会老啊。那为什么会老？显然刹那中间有没有生一面？有啊。还有这个，那另外一个，另外就是说，当我的一股势力成就它，势力一达成就势力退失，这就灭。我的势力就达到那个和合处，完了以后因缘刹那无常之间一退失，因缘一散，那个法就不在，就是等于是我们讲势力已经用尽了， 他那个力已经用尽，那个力达到那个地方一满，他一退就没了。好，生矣啊，我讲了，生成就以后，他势力就耗尽了，耗尽了就消失掉。比现在时有以生故，更不可生了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正生的时候啊，如果有以生，更不可生啊。像比如说，我们要讲说以生，其实这句话里面跟中论里面谈的都很像。未生，未生啊，以生生矣啊。好、啊，正生的时候他在那里，你也不可能。当然，在中论里面，半生。以生未生，二法不可得、啊、那你讲未生，未生你顾名思义就还没生了、啊。以生是生的啊，生的就不会再生了、啊。好、啊，因为以啊，你自己讲的、啊，就前后不可得。那我们现在讲，正现在是有以生故，更不可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前法。我们讲生，顾名思义是未有而有叫生嘛。如果已有还要生干什么？知道吧？我不是讲说我为什么会来去，因为我不住这里啊，所以我不住这里我才会来跟去啊。那如果住这里我会讲来去？不会啊，因为来去是要有对比的，讲生一定是本来没有后来生出来嘛。啊，既然已经有了还怎么叫生？有的话充其量讲住啊，不会讲生啊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谈住的话，另外由住的一边来破可以，但至少不是生嘛。为什么？以生啊，以生如果顾名思义最重要是住而已啊，生住意灭、啊、以生再生无有才叫生，无从无到有才叫生，已经有不叫生，已经住这里的人叫做住，不是来去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这是一个你自己在思考这个法的时候，本身你安立这个名相，安立这个道理已经是带种缘。当我要讲说这个法生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不生了。为什么？当你要认定一个法生的时候，是透过众因缘来认定它生。从认知心来讲，认知是众因缘；从它的实质法来讲，它也是众因缘。所以实质法众因缘不可生，我认知它生也是种种概念所合而成，没有实生法。所以两头思考都没有真实生。哎，知道吧？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包括认知一个东西，好，请问这个在经典里不是在谈到自信法能不能思维？自信法能不能让你领纳到？知道吗？自信法没有恶性，一性而已。当我们现实当中在认知一个自信法，你需要多用多少元才去认知它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当你在认知一个法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众缘的。你有没有从一眼去认识一个人的一个东西的？注意哦，你想一看，这个都要很细腻的心啊。他就是他，那他为什么不是我？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哦。可见他有没有比较？有。所以自信法能不能被你抓到，其实很难了、啊，因为它必须从众缘认知才能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有人一个客观存在，没有不离心。任何一法思维名义自信差别都是假案例。为什么？任何一法离开心根本无法认知啊，任何一个认知都是众缘，所以认知的法都假案例，知道吧？我们今天要认知一个他不是他，此非彼，一定要有彼此对立才能说是他自嘛，自就是不是他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是有别于其他法，由别的来，别的法来彰显他是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他不是别人，一定由他来证明他跟他不同。所以其实认知一个法的独立存在，其实要靠众缘的。众缘心就是心想，那心想是众缘的话，心也不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发现，所有的认知辨识寻思，没有独立法存在，都是假立。好，彼若灭矣，亦以生故，终不得生了、啊。 啊，灭了以后以生故啊，也不会再生，因为因缘聚散掉了啊。啊，那因为灭啊，所以那个法，你说有些东西灭了以后再生，灭以后再生也不是前面那个法了，那个法已经灭了，再生是另一个法，只能讲相似。如是名为由以生故，心不得生啊。因之由其由此其因缘，心不得生啊。心因缘刹那当中，没有因缘具足的话，心不会现前的啊。好，所以从这里大概可以知道，这个我们在讲有心位的时候，不离开那个在有心的时候，有种种诸多的心现前啊，有哪些烦恼，有哪些会相应的。那像无心的时候，又是另外一面想。但不管是讲有心无心，是不是有共同性质？有啊。好，它是由心所现，带缘而成的。于此相为七因缘故，随其所应，诸心得生。如果这个障碍心生起来的因缘不具足了，就相为的，反过来叫做具足了。这是说随其所应，什么随其所应？随他因缘具足的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得初禅心不能生，对不对？随其所应，欲界心生不生？生。我努力在修，修再怎么修，欲界因缘哇，色界因缘不具足，那哪些心具足？哪些心会升起？随其所应。哪里记住的哪里生，所以我才会讲说就读啊，活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的这种东西，你不用去觉得不公平，因为它是众缘生，你感受不管是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，怎么样的认知心，其实都是众缘生。是不是如其所应，那个心生，那你所期待的那个心为什么不生？不相应，是不是啊？为缘不缺故，作意不缺故，以正得故，不相违故，为断灭故，为灭尽故，为已生故啊！啊，这个，哎，为已生故，所以以刚好背离前面的缺缘啊，具足了，那个心就能生啊。所以这里也可以。论证出那个我们谈的这个道理啊，啊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就是我们的心的调整，它是从面向语词会不一样，但基本上原则是一样啊。一个心要怎么生，必须要带众缘啊。其实一个原则也就在这里。好，于此地中于抉择文更不互现啊，就到此哈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卷。如是以说无心地抉择，闻所成慧地抉择，我今当说。闻所成慧啊，就是这个地，我们来看一地一地，就是一个范围嘛，一个所依止的地方，一个所成就的意义啊。无心地这个界限，这里面的内涵，我讲，我现在进一步要谈闻所成慧，怎么成就闻所成啊？你看闻所成，简单一句话。但竟然要讲那么多，是不是？所以成就闻所成也不是那么轻易的。所以最近我们还在讲那个慈悲三昧水忏，我那时候就跟他讲哈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谈，我们不要照经典哈，我们就讲说。忏悔有哪些功德？你不要去把经典背出来哦，你自己靠你的抉择。忏悔有几种功德？怎么思考？你不要去翻忏悔，查《佛光大辞典》啊。哦，所以以后我们当法师的很简单，这里啊，无心地查《佛光大辞典》，闻所成慧查《佛光大辞典》。好，下课。 或他只负责接引说，这个地方比较难，插西贝塔，就这样，开展不出来。你看我们现在因为只有一个智慧，你怎么思考忏悔有几种功德？这应该怎么思考？从忏悔的因缘来看嘛，你要成就忏悔，看要有多少条件。第一个，至少要有思慧心吧。第一个，有正确的思慧心，还能觉察自己不计具足嘛，惭愧心要有吧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忏悔里面，随他所升起的因缘，一一因缘都可以成就这些功德。所以忏悔的功德多大？很大。所以你要抉择他说，你为什么可以把忏悔谈到？因为他会不会增上你的戒品？会啊。因为戒本身是防卫止恶嘛。那忏悔本身是不是也就是对善恶的一种更深刻的抉择？对自我的抉择，它是不是有防卫止恶的作用？有啊。所以忏悔可以通戒清净了。对不对？或忏悔能不能成就什么？忏悔第一个对善法容易随顺了，因为你已经在抉择善恶了，而你不断在忏悔的时候，其实会加强对善法的肯定，对恶法的否定了。所以你忏的一个偷盗，另外一个不偷盗的功德会在忏悔的时候增上了。所以你就看一个忏悔升起的时候，就看他的功德，从他的缘起，看到他每一分一支分就会形成另外一个善法相之外。所以我们要讲说闻所成慧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为什么要谈那么多？闻一定要对象，不然你跟谁闻？哪些人可以成就你闻所成？你应该找一个清净处啊，我在乱闻怎么会闻所成？对不对？因为如果对象本身不具足成就你的正见的话，这种闻无意义嘛。所以马上就牵扯到对三宝的抉择了。这样问这个后头不能成就。所以一个闻所成慧要成就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条件？好，是不是？那当然刚才讲的，一个人同样在闻法，各个成就功德不一样。一个人在忏悔，各个成就功德不一样。有的人是源于表象的罪过，那有的人是源于更深层的根源罪过，忏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有的人闻法是闻于哪个层次？有的人闻法基于他本身对法的因重心，好，包括我们现在。假如我们对世间已经具有从众多因缘，我们有极厌离之心，但苦于无出路啊。这时候一听到有人跟你讲这个出离之道啊，你那个闻法之心啊，闻所成慧是很容易成的。为什么？没恶心。第一个，我相信他，再一个我很切要，所以这时候闻法有没有恶心？不会啊。好，就像假如我得癌症，我去找医生，那个医生很忙，我只跟你讲一次哦，记清楚哦，我不下不为例哦，想尽办法，你讲对，以前记忆力不好，现在全部恢复，为什么？跟睡眠有关呢、啊、对、哦、像比如说我有的人做梦到什么，有人报名牌起来忘了，可等开牌啊，我真的记得那个号码，当初没想好，因为做梦，他很懊恼，因为梦的力量让他不能记得。这个当然是一个例子，有人是这样啊。他说觉得有一个号码就忘了，不清楚是六还是九，忘了。等开讲了，是他是不是真他不知道啊，只是他是这种是只能升起业障、生懊恼心的人这份，因为得也得不到啊，那只是说本来可能也不是真的号码，只是这个人业障重啊。得不到，哎呀，加一个烦恼这样。那像如果真的可得的话，一心就那个。所以你看，从一个闻法，为什么有人在闻法有受用，有人没受用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闻法要做抉择？我们不是正常的话，我们在开放闻法的时候，我们宁愿有些不让你听。为什么不让你听？等你因缘成熟的时候听，比起你现在杂懒听，生傲慢。生诸过失，一大失处生傲慢， 以闻法处啊的背离啊，到最后真有因缘闻法已经染污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灵验你不要听，等因缘来了到了你再听？你说你怎么那么令法？我没有令法，我是重法，那我也重视你的成不成就，所以此时不让你听，有没有道理？有啊，我后面就知道闻法必须要，就后面讲了这些重功德法，所以闻所成慧，这里面这样讲，你看又开辟了另外一个视野嘛，对不对？闻所成慧地，觉者我今当说，未有五处观察所归，乃可归一。有深夜清净故，有以夜清净故，有意夜清净故，有以诸有情起大悲故，有成就无上法故。当然这个到最后只有一个了，佛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就随分，所以到最后只好怎么样，观得莫观失。你们看来看去，那个不清净，这个不清净，不清净，哎，有人家皈依，拍谁拍谁，不适合。为什么？我挥你皈依处，你看一看，五德都不具足，所以到最后只能讲后来就是引导人的跟被引导的，其实大家很清楚，我没什么优点，也不是谦虚哦。其实到最后法，我认为修道人其实蛮真实的，也许会误判，可是他在说的时候也很真实，就是说我没什么缺点，没什么优点，但我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，你跟我学这一点。其他不要学哦，这一点他很清楚。那这个人就是说，我来到这里，我当然一开始也不是用认为他是全德全能的，但我就是观德莫观失，我学他当学的，学我当学的。所以到最后所有皈依的建立都是在那个实际上的德处，你皈依的是那个善法，一定是这样，而不是莫名其妙以某种仰望之心，但不知德在何处啊。所以你看，有深夜清净，一夜清净，一夜清净，乃是有悲啊，因为他才会摄受你啊。所以有时候有的人是身口意清净，但他不能摄受众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悲心，悲心不够啊，那就不要。再过来他要成就无上法，在佛法他必须要能有所悟入了，就是有所体会。那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当然佛是最清净，那一般来讲，如果本身他有慈悲身口意，从外表上他也没什么重大烦恼，可是他以无上法不能就近引导你，你有没有得实质利益啊？是不是？你能得人天福报吧，但无法得实质利益，因为那没有无上法。问：皈依有几种？何缘但有而所皈依？其何缘故说能皈依？云何修行皈依之行？何等皈依所得功德？所以要闻法的时候，先有皈依嘛。所以这个皈依不成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像一般来讲，也慢慢都很理性，就是说，我来跟你学，东看西看，不要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很仰望你，我跟你学，东看西看，不会，我们在一起以后变成冤亲债主，你还是早点离开好了。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，但我了解你的因缘不在此，你的因缘不具足，或是说，简单来讲，我们举例的哈，我要跟你学，但我认为你对法的忠诚还没有。你比较强调感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对你呵护，百般呵护，多方鼓励啊，经常给你这样很软语劝慰，他就会依止我。但当我直说的时候，他就会翻脸。那我看还是先保持距离，以测安全。因为假如我们现在的教学是要更直接，显然你未成就啊。就像那个密教里面也不是嘛，你对上师的那个恭敬跟信心还不具足的时候，他也不会跟你讲甚深法，因为他容易扭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会讲说，你不在此处，他会接引你到另外一个三知识处啊，你到那里啊，他如果我们叫六祖慧能跟那个 神秀跟慧能啊，有的人应该是依神秀的，好，但有些人钝根性的人哈，立根性应该跟慧能，那若渐修性的应该跟神秀，不是吗？哎呦，钝修渐修不是吗？啊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看皈依有几种，那种种就把皈依的种种因缘在这里都谈出来哈。我们看，皈依有几种，就有三种，为佛法生。四缘故有而所皈依啊，有四种缘啊，我们来皈依他。好，那这个第一个有如来性啊，而所皈依啊，有如来性啊，即调善故，二于一切种所调能调善方便故，三具大悲故，四以一切财而心供养，未将为喜，而要以正行而心供养，乃生欢喜。哎，其实你看这个供养的目都已经抉择出来。我们来讲说，这个我们要皈依的佛法僧就是具足这些道理功能啊，怎么样？有如来性啊，即调善故啊。什么叫如来性？我们如果简单来讲，如来性就是所知障、烦恼障没了才叫做如来性嘛。好，那以所知烦恼障能极为调顺的啊，这个烦恼啊，这个在论注解里面有谈到烦恼已尽，习气已除的，烦恼已尽，习气已除，所以叫如来性啊。这个在色大圣论有抉择这个声闻跟菩萨的时候，他讲菩萨入如来家，就这个如来性，就是他能如实基于法空，所以他能入如来家。所以以如来性不但是在智慧面、烦恼面能彻底相应的有如此如来性，所以我依持他能成就我的如来性，是不是？在这个已经有如来性及调善故，烦恼已经薄。当然我们如果讲究竟的三宝，当然因为暂时已经究竟了、那我们如果讲一个比较现实的，要归眼前的啊，那活宝花宝没问题的，那生宝的话你必须要在烦恼里面慢慢身口意清净，跟前面谈的有相通嘛，对吧？身口意清净。再过来，二于一切种啊，所调啊，能调善方便，就是对一切种类的众生啊，所调的对象啊，或是烦恼能调的方便有。有时候变成他个人清净，他没有善方便，没善方便，你只能觉得他很有德，但对你的帮助有限。你知道有时候在现实当中，你依止一个有修有证的人跟依止一个无修无证的人，没想到竟然依止一个无修无证的人收益更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会说，不是吗？有修有证他不一定会说，他就证到了讲不出来这样，因为过去没学过语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如果碰到一个老外很会游泳来教你啊，那个听不懂，对，尤其你们是在山上没有游泳池，以机器没游泳池，又是他讲英文的，怎么学啊？因缘不具足，你不如在土法炼钢的可以，叫一个小孩子到溪边下去游泳，他用。我的意思其实就是，因为这也是一种善挑，所以在经典里面是不是有这样菩萨？有，菩萨集烦恼，因为他周边不清净，他极不看起来很不清净，但很多人让他帮助正果。他有的人也有这个例子不少啊，就是说他就是大小戒因为换的差不多，可是人家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，长老出面不行，他有善法，很多人得利益。咦，就是这样。你说他的烦恼，他烦恼恐怕比你大，可是问题他在某一个术士或者今生所修的某一个善法能利益你，这个你就必须要承认他有这一个善法功德，是不是？ 所以你看他于一切中所调能调善方便故，这才你能医治嘛，因为那医治才能受利益啊。再过来有方便也要慈悲啊，因为才是成为动这个利益众生的动力啊，本身具足功德，又有善巧方便，又有悲心啊。再过来他的烦恼，其实下一个烦恼跟前面的第四项跟第一项其实是互相含摄的，就是应该是第四应该含在第一的里面。为什么？以一切财而心供养，未将为喜。为什么他不需要啊？他本身没贪啊。好，所以后来就衍生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本身以财而心供养而有喜的话，本身是一个贪爱心嘛。他要以正行而心供养，乃生欢喜，就是他一直还是以法为究竟归依啊。那这个人本身，其实这跟前面的第一个是配合的，因为你如来性即调善故啊，你这种烦恼宝当然不会爱着这世间法嘛，是不是？那当然这个世间法是用一个更具体的直接表示出来啊，我们觉得他不会在此生爱染心的，所以你看别的没有抉择，就从第一个这个开始抉择啊。如果他以此处生爱染心者，那还不是皈依所嘞？还不止皈依所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看啊，由如是故，彼所立法，彼弟子众皆可皈依，因为他具足这个条件，他的皈依啊才能成就。所以你看，要能成就众生皈依处，还真的必须要重德具足。后来我其实在看这个东西，我也想到很多问题呢。想到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一二三四向来算去哦，样样都不是很具足。因此人家要皈依的时候就要很谨慎，为什么？怕误人子弟。这时候就必须要，你必须要提醒我，其实为什么这样想，就是说我们本身还未具足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随缘风华立身？那是一定要。但如果要超越你的能力，要讲去广摄众生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应该量力而为。这不是你傲慢，其实真的你不足，因为你下去第一个误人，而且你苦恼，因为众弟子是啊，你没有调他，你都被他调的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来，大家来，结果到最后气行多名，从摄众以来不得欢喜一天。压给呢，所以我最近在听那个，我刚讲完《一教经》哦，一教经送过很多遍了，他就没讲，讲了以后印象深刻，舍己重他重，那今嘛该去想到，太慢了。所以现在变成要领众嘛，哦，算盘都给掉了哦，算盘打一打也合过来。第一个，要他真的跟你有缘，他能在你这边哦，你因为你不是很够得的，但他也具足条件，所以他勉勉强强才可以得利，可以摄受。或者的话，你瞎傻傻的钱不进来，我告诉你，你会苦恼的，真的会苦恼。啊、哦，这不是退悲心哦，这是务实，这是越来越练成钢的啊。想来想去，我们种因缘是为具足的。我们没有，你看，因为我们悲心也不够啊、哦，再过来，我们那个善巧方便也没有，我们不容易去利益人呢，真的。我们现在看一看，以我们这种这么功夫啊，其实千万不要狂妄，所以带着一种谦卑，然后谨慎啊、谨慎抉择，然后大家才能六合合尽。我真的很苦恼，我阿姐很苦恼。我觉得说我以前也没那么拍命啊，然后最近怎么那么拍命嘞？是好，我出了家结果跑出好几个家来，我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。好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弟子就可以皈依啊，因为他立法弟子可以，他所立的法弟子可以皈依啊。其四言故说能皈依 好，那你能皈依，你要皈依什么？哦，这个也要看啊。所以弟子一个，我们反过来看自己不足，也看过来我们看对方啊。哎，对吧？知功德故，二知差别故，三知私怨故，四更不说有余大事故。好，那当然这对佛没问题啊。对佛来讲没有余大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哦。有人在学佛的时候，发觉有人要入佛门，我们要看他的外道现在，其实也要抉择。我们现在一直有时候把那个慈悲弄到都没智慧，为什么在有些外道性要入佛门要出家，佛都会抉择再抉择？那你说佛没慈悲吗？不是啊。所以有的人又夹杂外道又什么，那结果那个我们必须要跟他很清楚，也不轻易接受，因为皈依应该要具足的，你对佛法的那一份心有没有具足，有没有真实了解。我们看知功德能我们知道说皈依里面产生的这种意义在哪里，皈依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。好，那我们也能知差别，这个差别的话，这个在注解里面有特别讲，知所归邪正差别。你皈依的对象是什么？意义在哪里？本质在哪里？好，我说我们只是一个形式上皈依，那变成佛跟上帝也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本身的皈依那个意义啊，不容易显出来。就是我来到这里，比如说有的人啊，我要跟你学，你知道我的长处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那你跟我学什么？他说你怎么过日子就跟你跟过日子啊，当然这也可以的哈。不过显然你不是很清楚应该学什么。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讲？假如一个人啊，我常常碰到有些人当初发这个心来到这里，那这个因缘还在，结果因其他因缘离开，而这个因缘 大不大？不大，小问题。可见他当初为何来这里的意义他不大清楚，因为本质来的因缘还在啊。而今天障碍你的却是小问题啊。要是我们今天为了生死、哦、我今天去找一个医生，他可以解决我的生死病，他可以治癌症，可是他那边的护士很凶，你要不要去？去啊、哦、就算那个护士啊挂号的都百般刁难，没关系，只要我看到拿到药我就走了。但我在没达到目的的时候，我绝对不轻易走，因为跟我生命无关，对不对？跟我的道业有关，跟我的主要的东西有关。我知所差别，我知功德，所以我不退，我不以世间的伤害、世间的烦恼动摇我的依止心，是不是？否则你看啊，很多缘啊，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善知识有这个德，但他有没有其他过失？有可能啊，我们又不是佛。但会不会因为这个善知识的一些过失，你因此否定了这个善知识的功德？会啊，现在不都很容易。结果到最后远远的大家彼此是善因缘，一靠近就变冤亲债主，不是吗？所以没准备啊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家想依止就依止啊，因为你要看到，因为如果不依止，有机会他来问法，彼此都还要很好的因缘，一靠近就生冤了，还是靠近就生，因为这没准备好，因为他也不清楚。好，那就我们本身也未具足这些德，所以有时候有看到有人，我们经常会跟他讲啊，很抱歉啊，啊，有人要离开，我们都会跟他道歉，道歉什么？我的福德不够，不能让你在这里很快乐修行。嗯，我真的是这样啊，啊，你要的我不能给你。啊，你不要的我又强加给你，很抱歉，这福德不够，以后修一修，创造净土，欢迎你再来。嗯，那现在没办法，哎，啊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决策，就是这样哈。但反过来，其实你也必须要务实的看，不同的弟子，有些是结缘的，有些入世弟子，真的整个依着你的，你必须要更加抉择，否则的话，真的会生怨。所以你不要让本来是好的缘因为缺少这个抉择给破坏掉了。所以不要能烂慈悲啊。嗯。烂慈悲到最后化解，就是很多东西大家勉勉强强维持一个和乐的表象，内心里面充满怨言不准。 所以我后来发觉就不要，很清楚的表现啊，是我就是这样，把道风讲清楚了，弄清楚了，一开始把道理讲清楚了，那清楚也不一定清楚了，不过至少可以减掉很多的问题，减掉一些问题。我说我们经常在这些哦，这个化解很困扰啊。再过来知差别，知好坏差别哈。再过来自是愿啊，哈，自是愿故啊，本身他有求法之心呐、啊。好，他有一个向着法的这种愿力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，你有没有这个心？有这个心的话，你有求法之心，那你就是在这里就因缘。所以我最近也常在思考。他跟我的缘好不好，这个缘不在于表面上，而是他因为我们大概我们的优点不多、哦、难得有一点优点，对方能不能射手，也就是说他欣赏的尽是我的缺点，我的优点他又不认识、嗯、看他算不要了、哦、因为他认为你有这些优点啊，你乐善好施，没有啊啊，那想来想去，你认为好的他都讲没讲到啊，他认为好的都没有。那这个如果你勉强让他进来，他一定会后悔。啊，你也为了要赢满足他对你的好，你要装得非常乐善好施，这也会很苦。不如一开始就讲清楚，你所说的优点我都没有哦。我优点你好像也没看到哦，你来这里可能会后悔哦，还是把它讲清楚好一点，免得到时候在彼此啊、哦、这个结恶缘，不要不要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
向佛行三问处。